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总统拜登礼拜四签署了一项两党法案，以加强对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及其家人的安全保护。2022年最高法院警察平等法案规定，美国最高法院的法警可以将目前提供给大法官的安全保护扩展到其直系亲属，只要法警认为这个是必要的。这项由两党议员共同发起的法案，礼拜二在美国众议院以396-27的投票结果通过。此前参议院已经在五月份一致通过了该法案，五月初是一份表明多数大法官同意推翻罗素韦德案的最高法院意见草案泄露后，一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一些激进的堕胎支持者甚至连续到几位保守派大法官的家门外示威抗议，这个促使参院迅速通过法案，以大法官及其为大法官及其家人提供全天候保护。上海封城两个月，经济受到冲击。上海市统计局官方网站17日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市五月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年减27.6%，工业企业完成出口交货值下降19.6%。2022年五月，上海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2341.24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7.6%。工业产销率是100.1%，比去年同月提高0.3%。工业企业完成出口交货值512.37亿元，下降19.6%。上海疫情爆发后，官方严厉封城两个月。虽然官方声称6月1日正式解封，但仍然有部分地区未完全解封。城市逐渐解封后，五月上旬工厂的复工率为70%，但因原物料供应不足，大部分企业的产能仍无法完全恢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礼拜五批准了辉瑞和莫德纳各自研发的幼童新冠疫苗。在正式分发前，这两种疫苗仍需得到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批准。 FD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辉瑞的疫苗被授权用于6个月至4岁儿童，而莫德纳的疫苗被授权用于6个月至5岁儿童。该机构还授权莫德纳的青少年疫苗面向6至17岁未成年人使用。 FDA 的决定现将提交给 CDC 的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定在这个礼拜周末开会审查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数据。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 CDC 主任亚伦斯基将签署紧急使用授权，疫苗分发最快下个礼拜一开始。白宫官员上个礼拜表示，可能最早6月21日开始就可以在药房或医院接种幼儿疫苗。美国一名998投资人今日控告全球首富马斯克以及他旗下的特斯拉公司和 SpaceX， 并求偿2580亿美元天价赔偿金。这一名叫强生的男子表示，自己因投资加密货币998而蒙受损失。强生要求将他在纽约法院提出的诉讼归类为集体诉讼，以代表自2019年以来因投资998而蒙受损失的人民共同索偿。强生估计，自马斯克开始推广这一类虚拟货币以来，投资人已经损失约860亿美元。他希望马斯克偿还这一笔款项，并支付至少双倍赔偿金。998在2013年问世，在问世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面，998的价格不到1美仙。不过998的价值在2021年初大幅上升，去年5月更受到 GameStop 事件及马斯克发表相关信息影响，其价格上升到0.73美元。不过时至今日，998的价格只剩低不到6美仙。强生表示，他认为998因马斯克的推广而被炒高价格、市值和交易量，之后大幅下跌，令投资人血本无归。中俄两国近期举行首脑对话，根据克里姆林宫的声明，中俄两国希望扩大在金融、能源等领域的经济合作。6月17日， 俄罗斯圣彼得堡证券交易所宣布，将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开放对12只港股的交易，其中包括腾讯、阿里巴巴、美团、京东、小米、碧桂园、长实集团等多家公司，预计未来还将扩大交易计划，到年底增长至200只港股，到明年将达到1000只。在俄罗斯发布消息后，港交所的发言人出面表示，俄罗斯的做法是自己推出的全球发行人推广计划的一部分，目前港交所没有与俄方进行合作。不过行业仍然高度关注下个礼拜开始后俄罗斯与香港的潜在交易，由于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投资行业担忧香港而家有受到连带制裁的风险，由于香港是与美元挂钩的城市，行业担忧对俄罗斯开放港股投资似乎是一个让俄罗斯能够走资到香港的举动。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四国领导人刚刚结束对基辅的访问后，17号欧洲委员会正式提议给予乌克兰以及与乌克兰接壤的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候选国地位。当日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身穿呼应乌克兰国旗的蓝色上衣与黄色外套，他在会上宣布说，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消息，这个就是乌克兰作为欧盟的候选国应该受到欢迎。泽连斯基透过推特表示感谢，他说加入欧盟是在乌战中打胜仗的第一步，并期待欧盟能够在下个礼拜通过这项提案。另外同时获得提名的还有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范德莱恩表示将在适当的时机让他们加入欧盟，接下来候选资格将由27个成员国审议同意，各国代表预计将在23号到24号的峰会上讨论事宜。美国国务院礼拜五表示，美国支持菲律宾，呼吁中共结束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并尊重国际法。菲律宾上个礼拜对中共在马尼拉200英里专属经济区内的海上活动提出新一轮外交抗议，菲国指责中共非法捕鱼，以及中共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在菲律宾船只执行补给任务时对其进行跟踪。中共当局在南海的活动已经导致300多宗投诉。美国国务院说，美国与菲律宾有着同样的担忧。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南中国海星索国和在该地区合法经营的其他国家进行挑衅日渐广泛，这些行动只是其中一部分。奥伦警方正在调查礼拜四晚上在一家体育酒吧发生的枪击事件，该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枪击事件发生在晚上10点以后，地点在奥伦市中心第14街316号的 Halftime 体育酒吧。警方说有人从一辆汽车上开枪，造成一人死亡，其他人被送往医院，伤者数量不详。这一宗暴力事件发生在人们庆祝金州勇士队战胜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夺冠之后，目前还未有进一步消息。全美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范围奶粉短缺，不过一批紧急运送的婴儿配方奶粉已经抵达加州。一批奶粉是从海外入口的，是联邦政府奶粉空运行动的一部分。州长纽森礼拜日在推特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一架载有95000罐婴儿配方奶粉的飞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降落。州长办公室表示，部分奶粉预计将在下个礼拜抵达湾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家庭健康护理系助理教授伊菲恩雅亚西奥道博士礼拜四分析奶粉短缺问题时说，美国90%的配方奶粉市场实际上是由两家公司主导的，因此当这些公司中的一家关闭其中一家工厂时，市场就会陷入某种程度的混乱。这个礼拜 SpaceX 至少5名参与起草并散发公开信指责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以及公司内部运行规则的员工遭公司解雇。 SpaceX 总裁格温·肖特韦尔发给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显示， 公司进行了调查，并决定解雇一些参与这次事件的员工。一些 Space 员工在一封联名信中写道，艾隆在公共领域的行为经常令我们分心，让我们感到尴尬。他们指的是这位亿万富翁最近遭受到的性侵指控和他的一系列推文。这些员工指出的要求包括让 SpaceX 高管团队公开谴责艾隆在推特上的有害行为，并称 SpaceX 必须迅速明确地与艾隆的个人品牌区分开来。肖特韦尔在他的电子邮件中表示， SpaceX 目前的领导团队致力于确保公司拥有良好的工作环境。他批评了参与信函的人如何不当地使用 SpaceX 的资源。
为抑制40年来的最高通货膨胀率，美联储开始新一轮大幅加息周期，对今日依靠贷款来支付账单、翻大学、买屋或扩大业务的数百万人来讲，加息的影响已经立竿见影。美联储星期三宣布加息之后，信用卡年利率周内飙升至 20%， 抵押贷款年利率亦接近 6%。 加息预计将影响消费者和日常生活中大小公司的债务基准。抵押贷款利率已经飙升至1987年以来最高，30年期贷款利率已经上升至 5.78%， 在一年内几乎涨了一倍。随着通货膨胀对家庭预算的影响越来越大，有些消费者的信用卡开始透支。专家警告，随着利率上升，所有东西的价格都在上升，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将无法支付他们的信用卡账单。6月16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奈德斯及参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格雷厄姆联名提出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希望大幅提升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该法案内容包括在未来四年内提供45亿美元的军事外援资金，并赋予台湾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地位。如果现在的版本通过，法案将优先考虑并加快对台军售，直到美国国会确定台湾所受威胁已大幅减缓，还会指示美国国防部长制定训练计划，提升美台军队之间相互合作的能力。法案还会修订台湾关系法部分内容，包括增加美国对台武器供应，要有助于阻吓中国的侵略行为。法案还会促使国务院推动协商，将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受到天气、人员短缺等因素影响，航空旅行礼拜五陷入混乱。根据航班跟踪网站 FlyAware 的数据，截至美东时间礼拜五下午2点，美国有超过1200个航班被取消，3400个航班延误。到目前为止，纽约地区机场取消航班最多，占总数的近1/3。全美范围内，美国航空和达美航空被取消的航班最多，当日航班量分别削减了 6% 和 5%。 拜登政府对今个夏天机场拥挤和旅客不满的前景感到担忧。交通部长布蒂贾奇刚刚和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举行了视频会议。在今次会议中，布蒂贾奇要求航空公司 CEO 讲述他们正在采取的措施，方便在独立日假期和夏天剩余时间的顺利营运。英国内政部星期五宣布，内政大臣普里蒂帕特尔已经签署命令，同意将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引渡到美国。他在美国会面临间谍罪指控。根据内政部的讲法， 阿桑奇有14日的时间对礼拜五的决定提出上诉。危机解密网站在2010年公布了几千份机密文件和外交电报。之后阿桑奇因18项刑事指控被美国通缉，其中包括一项间谍指控。如果被定罪，他会面临高达175年的监禁。内政部在礼拜五的一份声明中说，英国法院没有发现引渡阿桑奇会和他的人权相抵触。他目前被困在伦敦高度戒备的贝尔马什监狱，三年前匿埋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的阿桑奇被捕。被捕前他在那里匿埋了七年，以寻求外交庇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